很难讲得完的。我记得尼托生在地上的时候，有一次他讲罗马书，讲主的仆人，单单讲仆人这一个字讲了12堂，单单讲一个仆人 servant。 那么我也以前同你们讲过，我到韩国去讲道的时候，一个仁川，一个在汉城，现在叫首尔啊，我两个地方去讲道，讲培灵会。一个仁川那个传道人呢，哎呀，屋子都漏水的，小小的一个书房，里面堆满书，中文英文的书。他就通过讲，牧师，这个时代如果我们不读书呢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供应弟兄姊妹，这是真的。然后在汉城呢，那个牧师我还记得他是姓白的，啊，那个一走进去，书房空空的，书架都是空空，除了一本圣经以外什么都没有。当我走进去的时候，我就看一看，他就知道我在想什么。他说，贝牧师，你一定看见我的书房空空的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你就觉得很奇怪。我也没有回答，没有出声，我就笑笑。他说，贝牧师，我们这一本圣经一生一世都讲不完了，还要其他东西做什么？那我也对他笑笑就是了，见仁见智啊。这个，看你怎么样看那些东西。在我今天早晨在预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，有一天清晨呢，有一首诗，小的时候在主日学所唱的，就进到我的心里面，很有意思。你所奉献好像小，天父看来并不小，他能行大事奇功，只要你肯甘心效劳啊。你所奉献啊，好像好小啊，天父看来呢并不小的，你他能够行大事奇功，只要你肯甘心效劳啊。真是很美的一首诗。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呢，我们看见门徒的态度，在四福音里面看见那个门徒的态度呢，漠不关心，有的灰心，有的失志，有的不负责任，叫他们散开，叫他们走了，就是20两银子也不能叫他们吃饱，我们不能做什么叫他们走。也有一些没有信心的门徒当中，有小心的，有不负责任的，有灰心失志的啊，看见这帮人。唯有一个孩子，唯有一个儿童，把五饼二鱼两条鱼献给主，放在主的手中，就成就了伟大的事。本来这个五饼二鱼呢，只能够供应一个孩童的一天的需要，那个粮食。可是到了主的手中以后呢，这个五饼二鱼呢，竟然是5000人吃饱，然后呢，竟然还有12个篮子能盛下来。你知道聚会所他们有一届的几本的书叫12篮，这个很好的，现在书就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，里面有很多东西，他们的亮光，他们书里的看见，很美很美的，讲到12篮里面很多的信息在那个地方。这个孩子把那一个奉献放在主的手里，主就成就了伟大的事情啊！5000个人吃饱，许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太少，我们觉得自己很可怜，我们不敢奉献，还比那个五饼二鱼更少。在侍奉的工作上面，我们也不敢想，不敢做，不敢奉献。有一天，等我有20两银子的时候，我再摆上，我再奉献，我再去做。弟兄姊妹，吃了神的神迹，你就不会看见。当你把最少的你所有的放在主手上，主就行神迹。当你要等20两银子以后呢，反而拦住了神的工作，反而拦住了神的启示。今天许多的时候，那个问题不是说你有多少， 乃是你肯不肯，你肯与不肯，问题在这个地方，弟兄姊妹，你愿不愿意摆上。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开主日学教员的会议，同工们一起在讲，其中有一个呢，他是个 pharmacist 很好的，很有恩赐的。他常常在讲的时候，就是哎，我不配啊，我不能啊，我不能供应啊，讲了很多那些东西。那么最后就有一个同工就告诉他，不是不配不配，不是能不能，不是这个。有没有才干，乃是你愿不愿意摆上，乃是你愿不愿意交给主，这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情。你放在主的手里，主就能够工作，就献出他的荣耀来。 Dr. Pearson 他是一个律师啊，他说我从前读法律的时候呢，记得法律上面有一条叫做保留权，保留权啊，比方我有10万亩地，我买出去99,999亩给人，再留1亩在那个地方。按照律法来讲呢，虽然 99% 已经卖出去了，但是 1% 留在那里，就是我有一条出路可以走，这个就是律法上面叫保留权，保留权了。那么今天我们如果留一些东西为自己，神的工作就会停顿啊，不能继续。那么现在今天早晨呢，我们再从马可福音这一段的圣经里面，我们看见主工作的四个步骤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马太福音14章第8节那里，主要把那个饼拿过来，拿着。约翰福音16章11节里面讲到拿着，拿着。那我现在呢，有的时候我读那些经文呢，如果不同的圣经，现在甚至于 King James Version 现在也有翻译校正本，就是修订本，有一些人改了这些，所以读起来呢，有的时候我们老一辈的人呢，总是觉得不顺口啊。好好的以前这本圣经，新雅达完全都完成，真是很美的一个文学的一个翻译，那现在要改。那么他们改的一个原因呢，我有个同学就是做改那个新译本的东西的，他说好像旧约里面有一个流变啊，这个多难听，但是你从来没有感觉过，你不讲你从来没有感觉过，好好的一本圣经，新雅达完全都达到那个目的了。现在改的，哇！有的时候我读的时候，哎，我有的时候简直我觉得，哎呀，就是好像多此一举啊。那么14章，约翰福音16章讲到拿着，这是神工作的第一步，拿着，也就是神迹的第一步，主要拿着，把我们安排在他的计划里头，很美啊，弟兄姊妹。他要拿着做什么呢？要让我们这个一生，让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这个人呢，放在他的计划里头。这是何等的蒙福，这是何等的美。我们有的是什么东西啊，弟兄姊妹？我们给主的，主要拿着是什么东西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我们为你撇下了一切，我们要得做什么？主耶稣说，今生得百倍，来世的永生呢、啊？彼得所放下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渔网，新抽的渔网。我们今天可以给主什么东西啊？都是那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一些东西、啊、但是主在那里要拿着啊，就有神迹奇事的出现。今天呢，要紧的弟兄姊妹，是你肯不肯让主拿着，拿过来给我。读圣经，我常常跟弟兄姊妹们讲，细细的读，把里面的东西读出来，把里面的东西坑出来啊，拿过来给我。五饼二鱼当孩童交给门徒，主就说拿过来给我。这是一个很要紧的字眼，这是很要紧的一个字， 一句话拿过来给我。多少的人不肯走第一步，多少的人不愿意走第一步，不肯给主，以为一切都是自己的，你就错了，弟兄姊妹，你就错了。我们在地上，我们今天所有的，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所谓的财产身外之物，不是我们的。我同你这是一个管家， Just a steward， 我们这是一个管家。地上的钱财箴言里面讲到会长翅膀飞，会飞走的。这两个礼拜你如果玩股票的话，你就倒霉了。这两天玩股票啊，从高楼一直下来啊，中国大陆很多人去跳楼啊，没有路走啊，翻不了身呢，就去死了，值得吗？这条命为着这些钱去跳楼去死，值得吗？你的生命何等的宝贵，有哪一些哪什么东西可以换你的生命？没有东西可换你的生命，你的生命是宝贵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这是一个管家，清楚知道这一件，神的儿女啊，基督徒知道这一件事情非常的清楚。我这是一个管家，我今天所有的，我的钱财，我的黄金，我一生一世呢有两个金币，金币啊，两个金币，我从来没有买过金币的。那在纽约的时候，一个老人家他说，我先生呢，他是上海中国的亨德里标店的老板，那以后共产党要拿去了，全中国都有他的标店分行，那他是个很有钱的人。他说我先生就为着投资买这个金币，八十几块不要四都四十几块，他们的现在变成一千多块钱一个 ounce 的金子，他就送了一个给我。有一年圣诞节，他说牧师你来我家里，我要给你一样东西，今年不写支票，我就给你一样东西。我看看也有一点什么东西，一拿开来有个盒子，哇好漂亮，一个金币，Franklin Roosevelt 那个金币，现在值1000多块钱了。那第二个呢，是师母的弟弟送给我，我们当他到我们同他办那个这个移民手续来美国的时候，他到达 landing to America， 他就给我一个金币，是加拿大的枫叶，现在也是1000多块钱嘛。那这些东西对我有香港给我 Frank Roosevelt 很漂亮的一个金币，它有套子，有一个很漂亮的蓝色的盒子，丝绒的，我就放在那个书架里面，有玻璃，晚上有灯的。后来看看很厌，很讨厌两个东西，我有两个儿子嘛，一人拿去，我说我不要，爸爸不要这些东西，你们拿去。我有一天问我的媳妇，这个金币还在吗？他说在，爸爸我放在那里， Daddy 啊，我放在那里，我以为哎呦不要到哪里去了，我这些东西对我真是没有什么用了。钱会长翅膀会飞的。最近呢，我读过一篇东西啊，叫做奇妙的数学公式，奇妙的数学公式倒很有意思的。有一个人呢，做西药的一个商人呢，做 medicine 的。有一年呢，倒风，都倒闭啊，做药的都倒闭啊，药房一间一间的关闭啊，那就血本无归了。但是他呢，照常奉献十分之一，照常的侍奉，别人都受灾啊，他丝毫不受任何的损失。那么中国人呢，一向呢，不容易谈钱呢，想钱呢，这个好像很吃亏啊，很输气。教会传道人呢也不能讲奉献，一讲奉献呢就是非常不属灵的，不清高了。一位年轻的公务员呢，他要立志感恩十一的奉献，但是当薪水带拿来的时候呢，要给家人，有的时候要送礼，有人生日要交房租，又是有那个红色的炸弹呢，有人结婚了，那就要送礼呀。所以他想呢， 哎呀，谁奉献了，到下个月再算了，不要奉献，这个月钱不够了，到下个月再算。哎，有一天他就出去借了他母亲的一个车子开出去啊，哎，发现车子有一些问题，突然之间停下来一看呢，这个 flat tire， 这个轮胎就漏气，所以这刻就拿到这个 mechanic 那里去修。修了以后呢，他拿到账单的时候啊，真是他每一个月薪水的十分之一，真是一点不差，一分都不差。他羞愧啊，又震惊之下，他就在想，我的天父，他有他的方法，这一次用这个幽默的提醒我，十分之一没有付，没有付。中国的教会今天不会没有钱，因为中国的弟兄姊妹，现在的中国人呢，博士、硕士，哇，两夫妻如果一起做事，很多的钱呢、啊，很多的教会根本不会在账目上面这么少的数目，绝对不可能。我同师母的奉献，我不要同你讲，讲了你眼睛都哇，你钱哪里来的？主给我的，主给我的。我们的奉献的数目你都不知道啊。有一个英国的弟兄年轻的时候，他说，牧师啊，我要求主赐福给我，我要遵行十分之一。他说我要找一个工作，我要奉献。那么他说你要守十分之一很好，为你祷告。所以他就找到工作，奉献十分之一，开始薪水很低，所以很容易拿出来十磅啊，奉献一磅啊，一百磅奉献十磅啊。后来啊，那个钱越赚越大，神很赐福，因为他守十分之一，神就倾覆天上的仓库啊，完全倾覆倒在他的袋里面。有一天他就很 hesitate， 他就回到牧师那里，他说，牧师，奉献越来越多啊，越来越多要拿到教会。他有一天觉得哎呀，这个舍不得了，舍不得。他说，牧师，这个怎么办？我现在好像不想奉献这么多钱了。牧师说，很简单，我再为你祷告啊，求主让你回到以前的工作，以前的收入就可以了吗？那你可以奉献很少了吗？不需要奉献这么多了吗？这个傻瓜，神赐福给他，一直赐福，一直赐福，他奉献到最后啊，哎，想不奉献了。许多人讲呢，奉献是旧约的观念，我们活在新约的恩典当中，不需要遵守的。你看看主耶稣怎么讲，你看看我们的主耶稣怎么讲。不要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乃是要成全。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，所以主是赞同那个旧约的许多的，以至于对那个文士法利赛人有一个很厉害的斥责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，就是讲到这个那个法利赛人，这是做外表，好像死人的这个死人的坟墓啊，好像死人的骨头充满在里面。那么你知道 Colgate 这个牙膏啊，高露洁牙膏什么人都用过啊。Colgate 这个人呢，哎呀，这个人出来的时候做小工很辛苦，要出来发展，家里很贫穷，想到城市里面去唱。当他走出来的时候啊，白天无所事事，有个年纪老人家看见他，年轻人呢，你做什么，怎么不去做工啊，这么懒惰啊。他说，我没有工作，我想找工作，我想到城市去发展。那一个老人家就同他上了一课，他在路上老人家教导他，你要知道一磅是16个盎司，你要知道一尺是12个英寸，你要记得一生一世做一个诚信诚实的人。年轻人就听进去了，以后就到城市找到工作，慢慢的发展，搞了一个 Colgate， 那个牙膏以后呢，以后他不但奉献十分之一，他奉献十分之二、十分之三到十分之五，以后他奉献到一个地步呢，十分之九都给主，自己留下十分之一还用不完呢，还用不完呢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这个你在主的面前呢，属灵的数学呢，真是很奇怪的。难怪有人呢，从奉献演绎出来一个公式呢，奇妙的数学公式。奇妙的数学公式是什么呢？这个一减一等于无限大，一减一等于无限大，奇妙的公式啊！这是世界上的人不同的，一加一等于二，一减一等于零啊！但是呢，我们却是一减一等于无限大。这个公式的奥秘，就是在于施恩的上帝，施恩的上帝，就是马拉基三章十节里面讲的：“你试试我，我要倾覆于你。”弟兄姊妹，奉献不是损失。你们的同工没有叫牧师来讲奉献的信息。我一生一世就是奉献，到现在还是奉献，特别是师母一生一世。你如果看我们的账，你眼睛会大，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去放到那些机构，放到教会里面去，上万的钱？你说你有十万奉献收入吗？我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奉献不是损失，奉献乃是得着，乃是得着。你看这个孩子当他把那些东西放在主手中，主就能够行神迹。今天你是不是给主，把那些东西交给主啊，让主拿着。我在侍奉的年日也见过一个老人家赚很多的钱。他有一天同我一起在韩国我在一个大教会那里讲到，他也到那个地方，他说：“并不是我以前是为自己赚钱，为自己家人享受，今天是为主赚钱，赚了钱都送到教会去。我们今天在地上，弟兄姊妹，不但年纪大的人，我同你讲，年轻的人要看穿、看通、看花，抬去抬通抬法啊，一切所有的让主拿走，没有一个主的仆人，没有一个神所用的人，不是在神手里面给他拿走的，而被使用的。拿走就是放在主的手里面，这不过是第一步。这不过是第一步，弟兄姊妹，让主这个拿着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十四章十九节那里讲到，神要祝福。主拿着这个饼以后，他要祝福。主拿着这个饼祝福，祝福给我们，祝福我们，这是给我们的属灵的装备啊 ，empower， 属灵的装备啊。给我们恩赐，给我们亮光，给我们能力。一个人单单在主的手中拿过来还不够，还没有用，还必须经过那个祝福，给我们恩赐，给我们亮光，给我们能力。否则呢，我们怎么去做，我们怎么去侍奉，怎么去做呢？所以说一个人肯放在主的手中是最划算的，最聪明的。主要使我们成为他黑荣的器皿，可以打那美好的仗。所以那个祝福呢，就是他要装备我们，给我们福气，给我们恩典。还有呢，这个祝谢呢，主就拿着饼向着天祝谢，留给我们美好的榜样，就是主供应我们日用的需要。我们当存感谢的心，当存感谢的心。真好像保罗讲，凡事谢恩，凡事谢恩，不住的祷告，常常的祈求啊，凡事感恩，这是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定的旨意。圣经感谢，夜间感谢，平安的时候，不平安的时候都要感谢，失恋的时候要感谢，顺境的时候 感谢，丰富的时候贫穷的时候都感谢，过一个常常感谢的生活。主当时拿着这个五个饼两条鱼啊，向天祝福，这是表示呢，主耶稣尽他做人子的本分呢，为主神献出他的荣耀来。我们今天感谢如何呢？如果你常常会感谢呢，你一生就蒙更大的恩典。不要常常埋怨，带着一个怨天尤人，不感谢的人生呢就没有恩典了。我有一次同你们讲过，我的大儿子，我大儿子呢小的时候啊，他现在做的蛮好的，他在Commerce Department 做得蛮好的，上司都尊重他，下面当然要听他了。那个，他小的时候问题多如牛毛，他小小的人，他可以同大人坐在一起啊，谈一个小时、半个小时不停的，他有很多的问题。那有一天他就问我，他说：“爸爸，吃饭没要祷告啦？吃饭又祈祷了。”那吃猪要不要祷告呢？写作有没有给头了？吃猪要不要祷告呢？我说你说呢？他以为吃饭很好，主给我丰富我就祷告，吃猪了没有饭吃了就不需要祷告了嘛？还是要祷告啊，无论圣经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要祷告。美国呢有一件很厉害的事情，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留在美国几十年，你有没有发现美国有一件很厉害的事情，当你走到哪里你就常常会听到 thank you， 你常常会听到这句话，谢谢谢谢。在中国大概不会这么多啊，现在慢慢学礼貌慢慢也会讲了，谢谢谢谢。在美国你到处都可以听见 thank you thank you。 我不是同你们讲过有个律师讲吗，在他上那个 seminar 的时候他说人生学会两句话，一个就是 thank you， 一个就是 I'm sorry。 他说在你人生里面避免许多的祸患，许多许多的祸患可以避免，特别是 I'm sorry， 很多祸患都过去，有的时候给枪杀给就是一时的气嘛，哎呀真是开车开得很黑啊，火上来了，火响声啊，一枪就把人家打死了，开车夏天了不需要。所以美国这是很好的一件事。你有没有参加很多，我以前讲很多夏令会嘛，夏令会的时候到最后那么他们要请厨房里面的这个厨师出来啊，他们做饭的要请他们出来，美国人。然后呢大家告诉他们我们很感谢你这几天为我们预备饭食，衷心的感谢，都拍手谢谢他们。这是什么呢弟兄姊妹？这是这个让他们充一种爱的表现，这个一种鼓励，善于用人呢，就是说，让他们觉得，他们可以发挥他们的恩赐，让他们自己觉得有价值、有贡献。我们有的时候就会不同了，这个谢什么？他什么时候请他出来做什么？我出钱请你来的吗？不用谢，谢什么？我出钱的吗 ？No， 美国不是的，照样请他出来。感谢他谢谢他。弟兄姊妹常常做这件事情啊。那么我还有很多东西，现在12点多了我就跳过去了。那个儿女呢有的时候是最不会感谢，常常忘恩的。弟兄姊妹做儿女的要常常记得母亲的恩啊。我还是同你们讲一讲，那个最近我读一篇东西，三个母亲在一起啊，摇头叹息流泪。心酸呢、啊、有一个妈妈说，哎，我的儿子把中秋节就要到了中秋节，他说请他们回来大家 gather together 大团圆，然后他说在后园 barbecue 的时候在烧烤肉啊，一串一串的肉啊都夹在他这个妻子的盆子里面，夹了12一搭。事儿盆子都满满的了， 我的盆子是空的，妈妈心里真是很虚空，怎么一条都不给我，我心真是很酸，很心酸呢、啊。那第二个母亲她就讲了，哎呀，你这个事情算什么，她说你这个事情算不了什么，好的没有叫你去烤肉给你媳妇吃，你已经很好了，你已经很好了。他说我告诉你，我的儿子到外国去留学，留学回来以后，哎呀，那个带来的钥匙锁匙圈给他妹妹送了一个钥匙，大概是温度计啊这个挂在墙上的送给我，然后送那个他的女朋友卡莉亚一个标，很好的一个标，还几次问我啊，他说妈妈会不会太寒酸了，这个标会不会太寒酸，他说妹妹一个锁匙圈这几毛钱了，几块钱了，我那个一个钥匙他说这几块钱，他说真正有爱呢，他说这个你再送小一点东西都没有，有爱不计较这个。他说你这个不要给妈妈了，你这个锁匙给你小朋友好了，把他不要抢过来。哦，他说他把我一推啊，我差一点倒在地上啊。哦，他说我真是很心痛，非常心痛。第三个妈妈呢，然后这个女子又讲，她说妈妈好像什么，好像个空气啊，好像空气。什么时候儿女会来找你呢？当他们缺阳气的时候，缺阳的时候，他就会来找妈妈。但是妈妈很贱，就是非常的贱，就是要做空气，就是不让孩子们缺阳，就是这么贱，父母就是这样。如果神不把爱放在父母心里，哪一个孩子会长大的？没有一个会成长，会活着的，没有可能的。那么然后最后一个妈妈就讲了，哎，她说，哎，我寡妇，丈夫很早死，教书把孩子养大，然后送到美国留学，成家立业，妻子儿女什么都有了，她自己教书，哎呀，这下子退休了，等也等不及要到美国与孩子欢聚一起，而且可以抽带那个孙儿啊，哎呀，真是享受天人之乐了。所以写封信，妈妈什么时候退休了，预备卖掉房子，预备做什么，到你那里来。很久都没有收到儿子的信，诶，怎么搞，最后收到一封信，当他把信拆开来的时候，打开信，有一张纸头跌在地上，哦，一看是一张支票，一张支票呢，钱不少啊，三万美金哦，诶，以为这个孩子现在懂事了，大概给我飞机票啊什么，一看以后呢，才发现呢，这个儿子说，我同太太商量了，我们不欢迎你到美国来定居，不欢迎你，那么如果要报养育之恩呢，我们算过了，到我这个年纪，到现在大概是2万几千块钱，我们给你3万，多几千块钱。那么试试，你知道不知道养大一个女儿孩子要多少钱呢？哪里两三万呢？18万到20万呢，大概要养一个孩子啊，要这么多的钱呢、啊。所以那个母亲啊，眼泪直流。最后呢，感谢主啊，她想通了，她没有去想死，她想活了啊。最后她想通了，好，把这个3万美金收下来，然后去换台币啊。周游世界，去周游世界玩玩玩一轮，玩一转以后，就写一封信给他的儿子。他说：“你不要我写信给你，这算以前还没有写完，补委会补一封信给你。我现在头脑清醒了，既然是这样，我就周游世界玩好了。我就告诉你，神的创造奇妙，我的心境现在也非常开朗，非常的好，能够活下去了，弟兄姊妹。”这个我们在人生里面，主拿着祝福以后，常常的感谢啊，然后呢是把它拆开啊，那个14章19节， 这一步呢就不是这么容易了。这特别是关于我们要受十字架的对付，完全的牺牲，整个的破碎啊。这前两个是很容易，这个呢是不容易了，拿着祝福都很好对我们。但是要破开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觉得有很多的问题。主要让我们经历难处，经历那一些的苦难，让我们成为一个主合用的器皿。成为合用的器皿。刚刚的祝福拿着都是主的恩典，但是呢这个破开呢更是主的恩典呢，要让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。不然我们会骄傲，我们会觉得自己那个了不起。但是感谢主啊，主要擘开让我们这个成为他合用的人。斯布珍先生 John Wesley， 你们都知道神很重用的那个仆人了。John Wesley 曾经讲过，每一个主的仆人，甚至最不会讲到最小默默无名的传道人，我听他讲到，我都能够从他那里得一处，我都能够得一处。斯布珍先生有一次去听人讲到，刚好那个传道人呢在读他的一篇讲章，不会讲到啊，在读他一篇讲章。斯布珍先生他一看见这个斯布珍，哎呀，大人物在那里，哎呀，真是惊慌的不得了。但是他对那个传道人讲，我从你的信息里面我得着一处。所以那个擘开的经历很要紧。有一个神的仆人，有一个师母讲，今天教会不需要大分经家、大布道家、大牧师，乃是需要一个传道人，乃是需要一个传道人。这个传道人是什么传道人？是有血有肉有见证的一个人。换句话说，就是经历被主擘开过的祝福的粮食。我上个礼拜天提到是要用磨磨碎的，今天主要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。最后一样14章19节那里，分给，把那个饼分给马太福音讲到递给，上一次我们提到这次马可福音讲到分给那些需要的人。人有了擘开的经历以后，也就是被破碎的经历以后，这样的人呢才能供应人，分给人。不然呢你分什么？你能够给什么呢？无法供应人的需要我们今天呢常常我们这是要主拿着，要主祝福不能擘开，不能破碎，不能动的，就是在那里欣赏。但是主在主的手中，最后一步就是要分开。你看约瑟一生被卖为奴，一步一步的到最低，甚至于下监，最后成为宰相，成为以色列家的粮食。摩西呢从王宫走到旷野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是生命的信息你懂吗？什么是生命的信息？什么是信息？生命信息是你生命的经历啊，不是买一个 disc 几百块钱买一套，我要讲约瑟，我要讲什么人去抄抄什么东西，我不要的我就 delete 掉，我要的我就写下来。 No， 这不是信息。信息是生命的经历，生命的流露，这才是经历。有一个传道人年轻的时候出来，有一天讲完道，有一个负责的弟兄走上来，他说，弟兄啊，今天真是很枯干啊，你在讲什么？我不知道你今天在讲什么，很枯干啊。哇，那个传道人初出茅庐啊，无地自容啊，这个脸不知放到哪里去，他就发奋了，追求啊，破碎，然后可以分给。今天他是一个神学博士啊，常常讲学，到处去讲。怎么从最低的地方被主破碎以后，成为人的祝福，分给弟兄姊妹。我要同你讲呢，分给在我同师母的侍奉的经历里面， 我不知道拿出去多少的钱。当然你说你赚也不会太多，就是在我这个范围里面的钱。有些留学生做读博士的，那个时候艰苦啊，把一点点的钱分给他们。有一些从中国大陆来的，哎呀，这个车子坏了，太太要生孩子，师母把$300啊，一二十年以前，我是要给第二个儿子媳妇结婚的时候给他的买一个金的一个钱，他那天晚上就给了他。那我就问他，我说那个300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媳妇要给他什么？他说求上帝再为我们预备了。有一些人呢，当你这给他，他一生会记得你；有一些就不会。当然，你给的时候，你不会有一个盼望，你要给为我什么 ？No， 然后你没有任何的奢望。许多现在在台湾有几个 PhD， 那个时候在读生物博士的时候，我常常把钱寄给他们，知道他们需要，知道他们需要。求主让我们把主给我们的，有的时候分出去，分给。你就蒙恩了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因为你话语真是非常的丰富，有非常多的这个亮光在那个地方。求主让你的话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怎么样管理我们的钱财，知道我们这是一个管家，这一切都是属于你的。让我们经历破碎，经历在你的手中成为你合用的器皿，赐福你的教会，赐福所有的同工弟兄姊妹，同心合一的兴旺你自己的福音，引导我们这个礼拜的生活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